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里平安。今天是，如果记得不错，可能是汝明长老第一次做 presider， 是不是？那么所以他也给了我一个新的一个称呼啊。靠着主的恩典，那么我也欢喜领受这样子的称呼。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根据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查了一下我自己的 fire， 可能在2006年的时候，也是在宣道月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隔了13年，那么有一些不一样的领受，可能当初听过的人也许也忘得差不多了，那么所以我想借着这样子的一段经文，借着这一个题目，再一次跟大家分享教会的使命。那么这一段的经文，那么如果我用简单几句话来把他的这个意思表达出来的话呢，应该就是这样，就是传福音，不管是本地的外长事工，或者是远方的宣教，都是教会的使命。那么这个使命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三个重点。头一个重点是说，这个使命是根据神恩典的福音，因此也是神给赋予神子民的一个特权。我们是先领受了福音的特权，我们也被赋予这样子的一个特权，就是传福音跟宣教的使命。这个使命是要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人，看见人心的需要。在这段圣经里面，几个地方提到万人，提到祷告的这几个字，都跟需要有关。那这个使命也给我们带来一个紧急的感觉，所以从这几方面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那么提摩太前书其实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封个人的书信，但其实不单单是写给他个人的书信，也是写给在提摩太所牧养的教会，当时的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书信。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呢？因为提摩太前书最后的一句话的最后的这个片语，愿主的恩与你们同在啊。英文圣经都还看不出来，那么可是中文圣经翻成你们翻得非常的准确，因为这一次的原文呢，就是第二人称的一个复数形，所以写到最后，当保罗来问候的时候，不是说愿主的恩与你提摩太同在，而是愿主的恩与你们，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众圣徒来同在。在提摩太前书3章15节，保罗在那里表达了一个意愿，希望能够早点到提摩太那里去，那么看看教会现在的情形到底如何。然后保罗在那里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所以这一封书信不是对个人的教导而已，而是对整个的教会，我们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好，在以下传讲解释这一段信息之前，可能我会多用一些例子，但是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所有的例子呢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啊。同样的情境里面，我们不一定一定要这样做，或者一定不这样做。但是请大家注意，所有的例子呢都是根据圣经这一段经文，我个人的一些领受和应用，好不好？我盼望大家把相对的跟绝对的能够分清楚。首先，我们要看到头一点。就是传福音与宣教是教会的使命，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不单单是保罗对提摩太个人的教导，也是保罗对当时信徒的教导，也是圣灵感动保罗写下这样的一段经文，对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对今天的教会，对若哥教会的教导。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七节，在这里保罗托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在这里头一件让我们引起注意的事，就是奉派这个字，这个动词。好，那么这个字呢，在原文是一个强调的 一个讲法。为什么说它是强调的讲法呢？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只要有动词就知道是谁说的，是我奉派，是你奉派，是他奉派。那么所以在这个动词的前面加上一个人称代名词，那就是一个强调的讲法。所以如果我们要按照原来的意思把它翻出来的话呢，可以翻成说我被奉派，这是一个强调的讲法。由这样子的一个陈述可以看出保罗他带着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使命感，不是别人奉派，被奉派，是我这个人被神拣选出来被奉派。那么而且这个奉派呢，在原文也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语态。有人说这种被动的语态就是神圣的这个被动，虽然没有说是被谁奉派，但是看了这一段圣经的前后文就晓得是神在后面做主动奉派的这一个工作。今天我们所有人如同当年的保罗，如同当年的提摩太，如同当年以弗所的信徒，也如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在若歌教会参与主日崇拜的信徒一样，我们都是从神领受了一个使命，我们被奉派。那么所以我们所以会有这个使命感，是因为我们是被奉派的人，我们从神领受了一个托付。好，那么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字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眼，我被奉派做传道的。这个做传道的是我们照意思来翻，可是呢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英文有的人翻成 herald H-E-R-A-L-D、啊、那么这样子一个翻法呢是翻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这个字特别强调所谓这个做传道的人，他是一个带来重要消息的人。那么甚至在当时这一个字的用法呢，就是作为传圣旨的人。在当时据说他们训练一批传圣旨的人，因为罗马帝国的幅员非常的广大，如何要把皇帝的旨意能够送到幅员广大的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就训练一批人，这一批人是传圣旨的人。那么这批传圣旨的人有两个重要的准则，头一个准则就是不可以加油添醋，第二个准则就是不能够减少任何的一句话，因为他们所传讲的不是他们自己的话，他们所传讲的是从神而来的话。所以这就是传道这个字最初原来的意思。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话，那么中间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字呢没有完全翻出来。好，那么比方说我劝你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底下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舍自己做众人的赎价。有好几个因为，那这几个因为呢，这许多的因为呢，就促成了第二章第七节前面的所以我奉派做传道，好，做使徒。所以如何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托付，如何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呢？那实在就是因为神已经成就了福音，那么有一个救赎的客观的救赎的恩典已经成就，所以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哈，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众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所以我奉派成为一个带来好消息的人。这许多的因为就是指着福音的客观的内容，这个福音的客观的内容就变成我们中间每一个人 要传圣旨的，要带来好信息的一个人的一个福音的一个使命。好，我们所以做传道，我们所以能够像保罗在这里有同样的这个负担，就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一个重要的信息的一个托付。亲爱弟兄姐妹，这样事情对我们有许多的这个提醒，我怕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记得在我们身上带着一个重要的消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可以谦和，但是怎么样呢？但是我们不需要觉得抱歉，因为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消息要传扬出来。我在台湾的南部嘉义长大，那么那里那时候的那些人常常喜欢讲一句话，叫做午后康得爱修补，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好康就是好事情，遇到好的事情呢，就要彼此来互相传述一下。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来讲，我们身上有着一个最好的最重要的一个消息的一个托付，所以为着这个缘故，我们就有这样的使命，必须把这个好消息能够传扬出去。我们也晓得福音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好消息，消息要传才叫消息，对不对？好，那么然后在这里呢还有一样事情，就是我们传的时候呢，我们态度可以谦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抱歉。好，有的时候呢我们传福音，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觉得有点抱歉，人家或许会烦。好，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有人听了会烦是自然的事情，对不对？好，因为人心里面呢没有认识神之前，对于福音呢都是会有抵挡的。所以我们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心里面可以有一点点预备，说这些听见的人不见得立刻能够听得进去，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传。你有没有看见任何一个传圣旨的人跑到一个家里面去传圣旨，看着人家正在吃饭或者正在看电视，说哎呀真是抱歉啊，你们暂时把碗筷放一下好不好，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们。那些人呢好像不理不睬，然后呢他说对不起啊，赔个小心啊，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后来那些人问说什么事，然后这个传圣旨的说哈，很不好意思，有皇帝的圣旨到。好，听见的人吓坏了，皇帝的圣旨到了，你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传圣旨的一个态度呢？好，所以盼望哈，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呢是可以谦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晓得这个不是我们的信息，是从神来的信息。好，我高中的时候读到孟子上面的一句话，叫睡大人则怎么样，没有人接得上去啊，睡大人则秒之，勿视其为为然。啊，意思就是说你越是碰到那个好像财大气粗的人或者官位很高的人，你如果要说服他的话呢，你心里面要轻视他，别看他有什么样的了不起。好，我心里面要谦和，但是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不管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学问，有什么样的身份，有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心里面不需要好像故意的瞧不起他，但是我们心里面可以对他有从神而来的怜悯。不管他在外面有多风光，不管他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少的学问，有多高的一个地位，不认识耶稣基督，他所走的道路就是一个走向永恒沉沦的一个道路。但是在这里有另外一样事情我们是需要注意的，那就是说呢，人所以相信福音是因为听见了他，并不是因为听见了我们。在罗马书十章十四节这一段话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来。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好，在这里我们中文圣经的和合本呢其实翻得非常非常的好，叫做未曾听见他。你如果看有一些英文圣经的翻译呢不见得这样翻，NIV 跟 ESV 呢都翻成 hear of him，
那么 NASB 呢是翻成 hear him。
好，
所以在这里似乎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到后来有人终究能够相信，其实不是因为他们听见了我们，而是我们不过是基督手中的工具，借着我们所传讲的，这些人借着我们所传讲的，听见了耶稣基督自己来向他们传讲。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上面有这样的话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怎么样称耶稣是主。好，那么有一次我在看一个视频里面也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使得另外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生命改变，但是传讲是我们的责任。一个人所以相信是神自己所做的事情。我们有一些人在外面，那么不是在外面或者在教会里面，我们传讲福音的信息，我们要呼召的时候常常用的是哪一段经文，大家记得吗？啊，是在启示录第三章，在这里主耶稣说，看哪，怎样，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怎样，一同坐席。所以一个人所以能够相信，是当神借着我们传讲的时候，耶稣基督自己在这些还没有信神的人的这个心外呢，在那边叩门。所以我盼望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眼光跟把握，传是我们的什么责任，但是结果呢在谁的手中？在神的手中。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比方说我去培训的时候就听见有人这样说啊，他大概自己觉得很懂得改革中的神学，强调神的主权，他会讲说，神如果要救他，就不管怎么样神就是救他，我们不需要传福音，我们不传神也会救他。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讲法呢？怎么会有这样子明显违背圣经教导的讲法呢？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不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底下怎么说？没有传道的如何能够听见呢？有些人把人的理性无限上纲，却忽略了圣经里面清楚的教导。我也希望能够鼓励一下弟兄姐妹，我这一次上网要查呢，没有查到这个消息。以前我曾经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说，在美国平均一个人要相信耶稣的话呢，平均大概要听十次左右。这个是我们叫做 conditional expected number， 一个人若是相信耶稣，大概平均要听十次左右，到了第十次呢，他才会相信。我记得有一次我家的一个小孩问我，他说，爸爸你出去传福音有没有人信主？我说有啊。他说，为什么我传福音都没有人信主呢？我就跟他说，小姑娘我告诉你，因为你是做第一次到第九次，迟早有一次呢你会碰到第十次，对不对？所以许多时候当我们这样传好像没有结果，我们心里面要不要觉得难过？我们心里面不要觉得难过，因为我们是在做第一次到第九次的工作，因为我们所做的可能是松土的工作。迟早有一天当神的时机临到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呢就会发生。所以圣经上也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人撒种，那人怎么样收割，叫撒种的和收割的呢一同快乐。我讲一点点我自己身上的一个小故事，也跟若歌教会有关。在我上大一大概是下学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台湾的这个建国中学的团契在台北，也许是所谓的尖子高中吧，他们就希望办一次这个给他们建国中学学生的布道会。他们想说这些孩子呢都蛮骄傲的有时候听老师讲也听不进去，不如请几个台大的学生去讲讲，他们觉得也许我们会更有一些说服力。 所以他跟当时台大团契的主席呢就请他去做讲员。当时台大团契的主席是庄祖坤弟兄，可能有人听过他，对吧？好，那么他是化工系三年级的学生，那么他就请我这个电机系一年级的学弟呢去两个人呢跟他一起呢来讲这个布道会。那么我那时候糊里糊涂我就答应了，想不到答应了之后呢才晓得这个差事不好做啊。他跟我说啊，栾大专啊，他说呢我会讲上半场，你负责讲上半场还有胡招。我心里说我是一个大一，我也没有什么经验，从来没做过这个事，我还不晓得呼召该怎么呼召，你怎么让我讲下半场有呼召呢？我说这个不好吧，应该调过来啊。他说不，我已经做决定了，你听话就是啊。所以呢那时候只有听话啊。那么而且我特别觉得那一次布道会里面呢是有一些压力的，对不对？因为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姐妹告诉我说，听说你要去讲布道会，我的弟弟呢就在建中念书，我要为你进食祷告，我希望我弟弟听了能够信主啊。那个姐妹呢现在是 Boston 某教会的一个师母啊。所以你想我听了这些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有压力，然后就去讲了。讲了之后这个庄弟兄呢是讲上半场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么我讲下半场呢也不是那么糟糕，但是跟他比起来就是怎么样，就是有点 anti-climax， 对不对？好，那个气氛就没有那样的强烈。等到我呼召的时候，请问有没有人举手啊？有啊，没有人举手，你们对我那么有信心呢、啊、对不对啊？那么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学会这个如何给自己找台阶下这个本事。如果现在我就会说，有些人可能心里有感动，不好意思举手，没有关系。那么我来做一个认罪跟悔改的祷告。如果你心里面愿意这样祷告，就在心里面默默的祷告。基督徒呢，就开口大声的祷告。啊，现在我就知道如何这样做，对不对？那个时候还没学会这一招，所以我站在台上不知道如何是好，对不对？只好下台落荒而逃。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隔了好多年之后。有一个弟兄到洛哥教会来，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在 AT&T， 他那个时候在 Bell Lab 工作，新找到工作在 Bell Lab， 在 Mary Hill 那个地方工作，然后他希望转会员进到这个洛哥教会做会员，因为他愿意积极参与教会的服事。那么我们照过去的规矩，这个转会员呢都要做一个信主的见证，这个弟兄呢就做他信主的见证。他说其实我受洗虽然是以后的事，可是我知道信主呢就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参加一次布道会，当讲员呼召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有感动，就想举手，等了老半天没有人举手，我这个手呢就千斤重，就举不起来。可是我知道我那一次呢是真正已经信主了，已经悔改重生了。好，那么讲完之后他说，你知道那个讲员是谁吗？那么就是坐在我们中间这个栾大专长老。好，那我不要提这个弟兄的名字，但是我讲的是一件真实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做事有的时候是超过我们的想象。好，那么有的时候好像我也不懂得为什么隔了那么多年，好，隔了将近有这个30年，神才借着这个弟兄的见证让我晓得那天晚上并不是真的没有人信主啊。也许神那个时候给我听见这样的一件事情，美国这么大，他怎么刚好会到纽泽西来呢？纽泽西那么多华人教会，他怎么刚好会到洛哥教会来呢？洛哥教会有许多的这些在别地方信主的弟兄姐妹啊，也不见得每一个转会员的见证我都听得见。所以我只能说神非常的幽默，如果不是借着这个弟兄的见证呢，我可能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一辈子都不知道，但是有一天还是会知道的，对不对？好，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讲这个例子只是说传是我们的什么责任，结果在谁的手中？结果在神的手中，结果在神的手中。好，所以各式各样的人我们都可以传， 我很佩服我们教会里有一些弟兄和姐妹，坐火车、坐公共汽车都能够跟旁边的人能够传福音。那我们其实在自己的生活工作的岗位上，也有许多的这些我们的亲戚朋友同事，通通都是我们可以传的这个对象。传是我们的责任，结果呢，在神的这一个手中。如果你认识结果是在神的手中的话，那么我们也要记得撒种的跟收割的呢一同快乐。我认识一个年轻女孩，她参加教会的短宣队，到 Navajo 的那个短宣队呢去，她去过不止一次。有一次去的时候呢，那么在第一天她就认识一个当地一个年纪跟她一样的女孩，就跟她做朋友。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他都跟这个女孩子谈信仰问题。到了礼拜四，他心里面觉得时机有点点成熟了，就问这个女孩子说：“你愿不愿意就跟我一起做个决志祷告，就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那个女孩子在那里犹豫了很久，最后跟他说：“让我回家想一想，我明天再告诉你。”所以礼拜四的晚上，那么这个年轻的小姐妹就继续的为这个她所传福音的对象祷告，心想说明天她信主的可能性很大。想不到到了礼拜五，这个短宣队的带去的老师就跟她说，另外一个地方需要有人帮忙，你今天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帮忙。那么这个年轻的女孩当然顺服了，就去了。她去帮了忙，然后回来之后发现他原来的所在的那个地方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高兴，很兴奋。有一个人告诉他说， Grace， 你知道吗，你前四天传福音的那个女孩她都没有信主，对不对？可是今天换了李燕去跟她讲，讲了半个钟头她就跟李燕做了节制祷告。 OK， 好。那么后来 Grace 回来就说，哎呀，我心里很难过，大家都很高兴，只有我不太高兴。It's not fair，为什么老师把我调走？那么我只好跟他说，传是我们的什么责任？结果在神的手中。好，那么第二样事情呢，我们要看到是什么？我们要看到的说，这是一个广阔的使命，因为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四次提到万人。二章第一节，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那么二章第四节，神愿意万人得救。二章六节，耶稣基督舍命做万人的赎价。二章第七节，保罗说他自己做外邦人的师父，其实也就是做万人的师父。万人是什么呢？这里并不是普救论，说什么人都能得救。万人就是说各式各样的人，各类的人。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求神给我们勇气，要看到万人的需要，各式各样人的这个需要。我非常感谢神，我也觉得若歌教会这几年，当我们开始做这个宣道事工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要跑到很远的地方才能够把福音传给不一样的人，就在我们这里，就在 Central Jersey， 就有很多不一样的人，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他，对不对？从今年的短宣队开始，我们不单单向附近的穆斯林传福音，我们也向附近的印度人传福音，也向附近的犹太人传福音，因为这些人都有福音的需要。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最容易受哪两种人欺负？最容易受犹太人欺负，也容易受印度人欺负，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受他们欺负呢？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嘛，对不对？所以每一次如果我们上班的时候被这一些同事欺负，你心里说，主啊，活该，我活该，因为我没有传福音给他们。我不晓得这样讲对不对，而且当你试着要跟这些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发现也不是那么难。我有一个印度同事，非常的出色，非常的能干，可是当我跟他谈到信仰的时候，他并不排斥。他说，我的传统里面告诉我不知道多少神，我不晓得哪一位是真神， But I am scared， 我怕我得罪了他们。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我就可以跟他谈说，其实我们所信的是只有一位真神，对不对？那我相信，当我不是说我相信，当我这样跟他讲的时候，他听得进去，他并不是听不进去。虽然他到现在还没有信主，但是我做的就是一点点撒种的这一个工作。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成为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在这一个在2004年有一次的尔巴纳，那那个时候我三个小孩通通都还大学念书，所以我就出了一次血，把三个小孩呢通通都送去参加这个尔巴纳。那是最后一届的尔巴纳，在尔巴纳，后来呢就搬到圣路易斯去了。我特别记得在那一次的聚会回来之后，有一个我的女儿就做见证，她说她在那一次的聚会受到许多的一些激励，然后呢她就觉得神好像要呼召她要成为一个去海外的宣教士。他花了一个钟头的时间在旁边的一个祷告室在那里祷告，一方面祷告，一方面流泪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去，可是我不晓得到底你要派我到哪里去，请你告诉我到底你要派我到哪里去。当他从这个祷告室出来的时候，忽然听见后面有一个人叫他说 Grace。 他回过头来一看，就非常的惊讶，说 MarisaWhy you are here?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呢？为什么他会那么惊讶？因为 Marisa 是一个犹太的一个女孩子，就住在 Grace 家的斜对面。上高中的时候，每天早上他们两个人一起走路去等校车，每天黄昏校车停在路口，他们两个人一起走路回来。 Grace 后来说，高中三年我从来没有想到要跟他谈信仰问题，我知道他是犹太人，跟他讲这个他可能听不进去，跟他讲这个说不定他都不跟我一起走路，我不敢讲，我怕得罪他。可是这个 Marisa 告诉他说，他后来去 Georgia 的一个大学念书，在那里有基督徒的朋友传福音给他，他就相信了基督。所以 Marisa 告诉他说，因此我也来参加这个聚会，我现在放假的时候回到家，我都带我的妈妈去参加一个信耶稣的犹太人的会堂的一个聚会。所以好像 Grace 在这里得到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大概是 George Werwell 吧，是 Operation Mobilization 的创办人，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英文是这样说， Before you can cross the ocean,You better cross the street. 在你能够过大洋之前，你最好能够先过街。亲爱的弟兄姐妹，许多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就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如何能够传福音给他们呢？那就是要看见他们心里面的需要。因为万人都有需要，所以这就是在这里的讲的几句话。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恳求这个字的希腊字，deesis 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需要的意思。而这个代求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呢，就是把一个特别的需要带到一个能够解决这个需要的人的这个面前。所以在这里三个跟祷告有关的字，重点都是什么呢？重点通通都是需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大概在上一次的这个主日崇拜里面，那么我们唱的一首诗歌就是人人需要主，等一下也许我们也用这首诗歌做回应的诗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基督的眼光看人，就能够看到人心里面的需要。好多年之前，我第一次去国内做培训工作的时候，我最辛苦的一件事就是从郑州坐火车坐到徐州。那个火车呢是快车，但是我觉得开得奇慢，大概开了4个多钟头，冬天窗户都关的，这个车子里面呢都是吸烟的人，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在吸烟。 吸烟之后那是什么声音呢？是咳嗽的声音，然后再来是什么声音？就是吐痰的声音。好，所以那四个钟头我那时候已经感冒了，所以那个四个钟头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难过。好，那现在呢，你从上海坐高铁从上海到郑州也不过就四个小时，而且车上绝对没人吸烟。好，所以二十多年之前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也很不高兴，有些人又吸烟然后又吐痰，我就瞪他一眼，狠狠的瞪他。好，那么看他是不是知道我在瞪他，说你这个人干什么，对不对？好，所以等到我到了培训点，我就跟当地接待我的这些弟兄姐妹就抱怨，说你们这儿怎么吸烟的人这么多，我刚刚坐火车这四个小时觉得怎么样呢？觉得自己好像都要快活不下去了。这话刚讲完，一个年轻的姐妹告诉我，她说栾老师啊，你不知道这些人不认识耶稣，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和方向，坐火车那么长心里闷，他们不吸烟干什么？他们不吸烟干什么？这句话对我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提醒。在许多我们所看为不高兴的人跟不高兴的事情的背后是什么？是人心里面的需要。让我们用基督的眼光来看人，在一些很光鲜的外表的背后是一个很大的需要，在一些我们不喜欢的外表的背后是一些很大的需要。我们要看到怎么样呢？要看到人人需要主。我再讲一个小故事。好多年之前在费城 Chinatown 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大部分人是讲广东话的人，有一些讲英文的人，可是他们看到很多从中国来的新移民在那个教会里面，所以就有几个讲广东话的弟兄，他们说我们要开始一个普通话的聚会，可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讲普通话讲得好，所以他们就跟若哥联络。好，所以那时候若哥我们有一段时间每个月我们派一个人去讲道。好，所以有一个时期我几乎每一个月都去，一开始去讲道，那么最难过的时间就是他们前面唱诗敬拜的时间。好，这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广怎么样说官话。好，那么听他们领会，听他们唱诗，我都怕他们会咬到自己的舌头。好，有时候我甚至想说下次我来从头包到尾好吗，包括领诗我都做。后来我想说我不该做这个事，他们不讲他们怎么会讲呢？可是你晓得吗，今天这个教会他们人数最多的会众是哪一堂的会众？是普通话的这个会众。普通话的会众最少有两个传道人在那里牧养，粤语堂的会众人数没有怎么增加。不单单这样，当初在那里有一对夫妇后来全职服侍，开始的一个教会就在 UPenn 的这个对面，今天那个教会也是一个传福音满了热忱的教会。我现在讲一点点预定论，如果神预定这一些借着普通话聚会信主而得救的人要得救的话，请问当初这个教会不做这个事，这些人会不会得救？会还是不会？当然会。可是这个教会就失去了一个宝贵的一个机会，看见神，看见福音的大能在他们中间运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给我们许多的机会，神要救这些人，神终究会救，但是若是我们没有把握机会，吃亏的是谁？是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明白吗？其实我们若哥有许多社区的这些触角，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来参加 Rummage Sale、哦、那么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来，不是要去买好东西，而是那一天有很多社区的人来，你去那里跟他打招呼、啊、你去那里跟他谈信仰问题。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人来 VBS 送小孩来， VBS 这些送小孩来的家长等在外面的时候，我去看有许多就是我们这附近，有一些就是我们这附近不同族裔的人。我们有没有发现，其实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可以认识各式各样 不同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人的这个需要，让我们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因为这样我们传福音就必须带着一个什么样，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圣经上说神愿意万人得救，可是因为得救的路呢只有一条，所以呢这就变成一个紧急的感觉。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总要专心，吕正中译本翻得非常的好，叫做总要急切力行。有一个英文圣经就翻成说 with a sense of urgency。 求主给我们 sense of urgency， 把握今天的聚会。好多年之前，一个信主还没有很久的弟兄跟我们一起碰巧回台湾，回去之前那个弟兄就跟我说，我们一去要看某某姐妹的家，因为他家里面只有他一个信主，而且因为他信主家里面给他很多的压迫，我们去看看他，传福音给他的家人。我就说好。想不到我们很难约时间，最后约到的时间呢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两个都要回美国的前一天，而且约到的这个是在那一天的晚上八点钟去看。结果到了八点钟，我们按电铃门开了，才发现的是最糟糕的时间。为什么？那是黄金档电视连续剧，对不对？所以他们已经坐在电视的前面准备看，所以电视开播，我们还是慢慢讲。讲的话呢，他们的眼睛没有离开电视，碰到广告的时候才转过来看我们。我从来没有发现电视的广告是这么好的一件事。后来经过了两三个 cycle， 正在播广告的时候，这个刚刚信主没多久的弟兄竟然站起来走到电视机的前面，然后就说啊，伯母，我们两个明天都要回美国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该改天再来，可是我们实在没有时间了，好不好我做主把电视关掉，你们听我们讲一讲啊。他说我做主把电视关掉，意思就是说不需要经过主人的同意就把电视给关了。弟兄姐妹，我老实告诉你，一直到今天我不晓得这件事情做的到底合适还是不合适，但我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做，因为他心里有紧急的感觉。求主给我们一点点紧急的感觉。我不希望我这样讲让大家心里面产生罪恶感，但是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个世界唯一的希望就是认识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需要主。我想也许我们有时间可以把这首诗歌两节唱一遍好吗？请敬拜的团队到前面来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作为我们的反响跟回应。人人需要主。
今日星空聚
祷告，亲爱的主啊，人说你讲的何等的有限，愿你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忙着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成为你的门徒，我们是太多的 inward looking， 没有 our looking， 没有 upward looking。 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蒙受你恩典的人，领受这个好消息的人，能够把握每一个你所给我们的机会，把福音传讲出去，让若歌成为一个带着福音使命的一个教会，让我们心里面传福音的火再一次被点燃起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